冯盎是高州良德人，世代都是本地区的大首领。冯盎年少时就具有军事谋略，隋朝开皇年间担任宋康县令。仁寿初年，潮州、成州等五州的辽人叛乱，冯盎骑马赶到京城，请求讨伐叛贼。隋文帝命令左仆射杨素与冯盎讨论贼寇的形势。杨素说，没想到蛮夷中有这样的人，非常令人惊奇。随即命令冯盎征发疆，领的军队攻打贼寇。叛乱平定后，授予冯盎金子光禄大夫，同时任命他为汉阳太守。武德三年，广州、新州贼寇首领高法成、西宝彻等都接受林世洪的指挥，杀害隋朝官吏，冯盎率兵击败了他们。不久，西宝彻哥哥的儿子智臣又在新州聚集兵力，自任首领，冯盎赶往攻打。交战时，冯盎脱下头盔，大声喊道，你们还认识我吗？贼寇大多放下武器，裸露上身跪拜，他的部众于是溃散。冯盎擒获了西宝彻、智臣等人，岭南地区于是平定。有人劝冯盎说，自从隋朝末年，天下分崩，海内动荡，如今唐朝虽然顺应天命，但封教尚未遍及，南越这一角落尚未安定，您平定五岭二十多个州，难道不如赵佗的九郡吗？现在请求您称南越王。冯盎说，我居住在南越至今已五代，本州的州牧只有我们一家，子女玉帛我都拥有，人生富贵像我这样大概很难得了，常常担心不能承受，以致败坏祖先的基业，本州衣锦还乡就足够了，还有什么可求的？越王的称号不是我所愿听的。武德四年，冯盎率领南越的部众投降，高祖将他的地方设置为罗、春、白、崖、丹、陵等八州，仍然授予冯盎上柱国、高罗总管，封为吴国公，不久改封越国公，任命他的儿子冯志代为春州刺史，冯志或为东河州刺史，将冯盎改封为耿国公。贞观五年，冯盎来朝见，太宗设宴赏赐非常丰厚。不久，罗窦各洞的辽人叛乱，太宗诏令冯盎率领部落二万人担任各军先锋。当时有贼寇数万人占据险要地势，无法进攻逼近。冯盎拿着弩箭对身边的人说，我的箭用完时就可知道胜负。连续射出七支箭，射中七人，贼寇退走，于是乘势追击，斩首一千多人。太宗命令冯志带回去慰劳安抚他，此后赏赐不计其数。冯盎有奴婢一万多人，居住的地方方圆两千里，他勤于处理文书，揭发奸邪之事，非常了解实情。贞观二十年去世，追赠左骑卫大将军、荆州都督。阿史那舍尔是突厥处罗可汗的儿子，十一岁时以智勇在本藩著称，被任命为拓社，在契北建立牙帐，与玉骨社分别统领铁勒、河谷、铜锣等各部，在位十年没有征收赋税。各首领有人鄙视他不能富贵，舍尔说，部落已经富裕，我就满足了。各首领都敬畏爱戴他。武德九年，阎陀、回纥等各部都反叛，攻破玉骨社，舍尔攻打他们，又被阎陀打败。贞观二年，于是率领余部退守西部，依附可汗浮屠。后来遇到协力可汗灭亡，而西番叶护又死了，西利便多路可汗兄弟争夺汗位，舍尔扬言要投降他们，率兵西上，于是袭击攻破古番，占有了齐国的一半，得到部众十多万人，自称都不可汗。对他的各部说，首先背叛并攻破我国的人是阎陀的罪过，如今我占据西方，得到大量兵马，不去平定阎陀而贪图安乐，这是忘记先可汗，是不孝。如果上天让我不能取胜，死也无憾。他的酋长都劝谏说，如今新得西方，必须留下镇守，如果立即放弃远攻阎陀，只怕叶护的子孙一定会来复国。舍尔不听，亲自率领五万多骑兵到契北讨伐阎陀，连续作战一百多天，遇到唐朝使者刘禅因立同额设为系历史可汗，舍尔的部队又苦于长期服役，很多人弃他逃走。阎陀乘机出击打败了他，舍尔又退保高昌国，他原有的士兵只剩一万多人，又与西番结下仇隙。贞观九年，率领部众归附唐朝，被任命为左骑卫大将军。一年多后，令其娶衡阳长公主，授予驸马都尉，掌管院内的屯兵。 贞观十四年，被任命为行军总管，平定高昌。众人都当即接受赏赐，舍尔因为没有接到诏旨，秋毫无取，等到降下特别敕令，然后才接受。他所取的只是老弱破旧的东西而已。军队返回后，太宗赞赏他的廉洁谨慎，将高昌所得的宝刀和杂彩一千段赐给他，仍然令他检校北门左屯营，封为毕国公。贞观十九年，跟随太宗征讨辽东，到达驻璧山阵地，多次被刘建射中，拔出箭后又前进。他部下的士兵人人勇气百倍，都立下特殊功勋。军队凯旋，兼任鸿胪卿。贞观二十一年，担任昆丘道行军大总管，征讨秋瓷。第二年，军队驻扎西突厥，攻击处密，大破楚密军，其余部众全部投降。又攻下秋瓷大波换城，俘虏秋瓷王白诃黎布失弼和大臣拉力等一百多人而回。适逢太宗去世，他请求以身殉葬，高宗派使者告知先帝的旨意，没有允许，升任右卫大将军。永徽四年，加封镇军大将军。永徽六年去世，追赠辅国大将军、滨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修筑坟墓以象征嵩山，并立碑，谥号为元。儿子阿史那道真官至左屯卫大将军。贞观初年，阿史那苏尼师是启明可汗的同母弟阿史那舍尔的叔祖，他的父亲史必可汗任命他为沙波罗舍，统领五万家部落，牙帐在林州西北。他骁勇雄健，有恩惠，很得部众之心。等到协力可汗政治混乱，苏尼师的部众唯独没有离散。突利前来投奔时，协力就立苏尼师为小可汗。等到协力被李靖击败，独自骑马投奔苏尼师，苏尼师于是率领他的部众归附唐朝，于是命令儿子阿史那中擒获协力进献。太宗赏赐优厚，任命他为北宁州都督，右卫大将军，封为怀德郡王。贞观八年去世。阿史那中凭借擒获协力的功劳，被任命为左屯卫将军，娶宗女定襄县主为妻，赐名为忠，单称史氏。贞观九年，升任右卫大将军。永徽初年，封为薛国公，多次升迁到右骁卫大将军。他所任职之处都以清廉谨慎著称，当时人将他比作今日堤。上元初年去世，追赠镇军大将军，陪葬昭陵。儿子石简继承薛国公爵位，垂拱年间历任司仆卿。弃弼合力的祖先本是铁勒别部的酋长，父亲弃弼葛隋朝大业年间继任莫赫多特勒，因为地方逼近吐谷浑，所居之处狭窄又多瘴气，于是进入秋瓷，居住在热海之上。弃弼葛去世时，合力年仅九岁，降号为大司礼发。到贞观六年，跟随母亲率领一千多家到沙州，上表归附。太宗将他的部落安置在甘州、凉州。合力到京城，被任命为左领军将军。贞观七年，与凉州都督李大亮、将军薛万钧一同征讨吐谷浑。军队驻扎赤水川，薛万钧率骑兵先行，被贼寇攻击，兄弟都中枪落马，徒步战斗，士兵死亡十分之六七。合力听说后，率领数百骑兵疾驰前往，突破包围向前，纵横奋击，贼兵溃散，薛万钧兄弟因此得救。当时吐谷浑主在突伦川，合力又想袭击他，薛万钧因前次失败而有所警惕，坚决说不行。合力说，贼寇没有城郭，逐水草而生活，如果不成其不被袭击，恐怕他们会像鸟惊于散一样逃散，一旦失去机会，怎能轻覆他们的巢穴呢？于是自己挑选骁勇骑兵一千多人，直入突伦川，袭击攻破吐谷浑的牙帐，斩首数千人，获得驼马牛羊二十多万头。吐谷浑主脱身逃脱，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而回，有诏令在大斗拔谷慰劳。薛万钧却排挤诋毁合力，自称是自己的功劳。合力不胜愤怒，拔刀而起，要杀薛万钧，各将领劝止了他。太宗听说后责问原因，合力说了薛万钧战败羞愧之事，太宗发怒，要解除薛万钧的官职转授给合力。合力坚决推辞说，因为我的缘故而解除薛万钧的官职，恐怕各藩听说后以为陛下后代藩人而轻视汉人，转而互相诬告，争竞必定很多。又夷狄无知，或许会说汉臣都像这类人，这本来不是安宁的办法。 太宗于是作罢，不久令他担任北门宿卫，检校屯营事，下诏让他娶临洮县主。贞观十四年，担任葱山道副大总管，讨伐平定高昌。当时何立的母亲姑臧夫人同母弟贺兰州都督沙门都在凉州。贞观十六年，下诏允许何立回去探望母亲，同时安抚巡视部落。当时薛延陀强盛，弃婢部落都愿意跟从薛延陀。何立到达后听说后非常吃惊，说主上对你们有厚恩，对我又重用，怎能忍心图谋叛逆。各首领都说可敦和都督已经去了，你为什么不去？何立说，我弟弟沙门孝顺，能供养母亲，我已以身许国，终究不能离开。于是众人一起将何立捉拿到薛延陀那里，安置在可汗的牙帐前。何立伸开两腿坐着，拔出佩刀向东大喊道，哪有唐朝的刚烈之士受辱于藩庭，天地日月怨之我心，右哥左耳已表明志向不可改变。薛延陀可汗发怒，要杀他，被他的妻子劝阻而停止。起初太宗听说何立去了薛延陀，明确知道不是他的本意。有人说，人心各自喜欢自己的乡土，何立如今进入薛延陀，就像鱼得到水一样。太宗说，不对，此人心如铁石，一定不会背叛我。适逢有使者从薛延陀来，详细说了他的情况。太宗哭着对群臣说，弃婢何立究竟怎么样，立即派遣兵部侍郎崔敦礼持符节进入薛延陀，答应下嫁公主，求娶何立。于是何立返回，被任命为右骁卫大将军。太宗既已答应把公主嫁给薛延陀，婚期将近，何立上表坚决说不行。太宗说，我听说天子没有戏言，已经答应了，怎能废除？何立说，是的，臣本请求延缓此事，并不是说完全停止。臣听说六里之内女婿应该亲迎，应该告诉薛延陀亲自来迎娶新娘，纵然不敢到京城，也应当让他到灵州，他们畏惧汉朝一定不敢来，婚姻就没有确定的日期。他们既忧闷，臣又离间他们，不到一年自然互相猜忌。薛延陀秉性凶狠暴力，如果死了，他的两个儿子必然互相争斗，我们坐着就能制服他们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太宗听从了他，薛延陀恐怕有诈，最终没有到灵州。此后常常郁郁不得志，一年后就死了。两个儿子果然争夺权力，各自立为主。太宗征讨辽东，以何立为前军总管，军队驻扎白牙城，被贼寇包围，腰部被毛刺中，伤势很重，太宗亲自为他敷药。等到攻拔贼城后，下令寻找刺伤他的人高突伯，交给何立，让他亲自杀掉。何立上奏说，犬马尚且为他的主人效力，何况人呢？他为其主，冒着生命危险刺伤我，这是义勇事，本来不认识，哪里是冤仇？于是放了他。贞观二十二年，担任昆丘道总管，攻打秋瓷，俘获齐王阖闾部失弼及各首领等。太宗去世，阖闾要自杀殉葬，高宗劝谕阻止了他。永徽二年处月，处密反叛，任命弃婢阖闾为攻越道大总管，讨伐平定了叛乱，擒获了他们的首领楚密石见四金、何之贺等人回来。显庆二年升任左骁卫大将军，多次受封后成为成国公，兼任检校鸿胪卿。龙朔元年又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。九月，军队驻扎在鸭绿江边，那里是高丽的险要之地，莫离之男生率领几万精兵防守，众人无法渡江。何立刚到，恰逢江面全部结冰，就立即指挥军队渡江，擂鼓呐喊前进，敌军于是大败，追击了几十里，斩首三万级，其余敌众全部投降，男生仅以身免。恰逢有诏书命令撤军，于是返回。同年九姓反叛，任命何立为铁勒道安抚大使，于是挑选了500精锐骑兵快速冲入九姓中，敌人大为惊恐。何立对他们说，朝廷知道你们被牵连误导，才有反叛行动，让我赦免你们的过错，你们都可以改过自新，罪责在于首领，抓住他就行了。各部族大喜，一起擒获了韦叶护以及摄特勤等同伙200多人回来。何立列举他们的罪状后将其处死。乾封元年又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兼任安抚大使。高丽有15万军队， 驻扎在辽水边，又带领几万瓦舍人占据南苏城，合力奋力攻击，都将其大败，斩首一万多级，乘胜前进，共攻克七座城池。然后回军在鸭绿江边与英国公李继会合，一起攻打汝仪，大行两座城池，将其攻破。李继驻军在鸭绿栅，合力率领番汉士兵50万先到达平壤。李继随后赶到，一起攻克平壤城，抓住南舰，俘虏了他们的国王返回，被授予镇军大将军，代理左卫大将军，改封为梁国公，仍然检校右御林军。宜凤二年去世，追赠辅国大将军、滨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号为烈。有三个儿子，戚必明、戚必光、戚必真。戚必明担任左阴阳卫大将军，兼任贺兰都督，承袭爵位梁国公。戚必光武则天时期担任右抱涛卫将军，被酷吏杀害。戚必真担任司善少卿，黑齿长枝，是百济西部人，身高七尺多，骁勇有谋略。起初在本国担任达律兼郡将，相当于中原的刺史。显庆五年，苏定方讨伐平定百济，长枝率领所属部众按照惯例送上降书。当时苏定方囚禁了百济王和太子龙等人，并放纵士兵抢劫掠夺，成年壮丁大多被杀。长枝感到恐惧，就与左右十多人逃回本部，聚集逃亡的人，一起保卫人存山，修筑栅栏来巩固防御。十天之内归附的人就有3万多。苏定方派兵攻打他，长枝率领敢死之士抵抗，官军被打败，于是收复了本国200多座城池，苏定方无法征讨就返回了。龙朔三年，高宗派遣使者招抚小玉他，长枝率领全部部众投降。多次转任后成为左领军员外将军。宜凤年间，吐蕃侵犯边境，长枝跟随李敬玄攻击吐蕃，刘审理战败被俘，李敬玄想要撤军，却被泥沟阻挡，无计可施。长枝在夜间率领500名敢死士兵突袭敌军营地，吐蕃首领拔得舍丢下军队连夜逃跑，李敬玄因此得以撤回。高宗感叹他的才能谋略，提拔他为左武卫将军，兼任检校左羽林军，赐予黄金500两，绢500匹，并担任河源军副使。当时吐蕃的赞婆和素和贵等贼军3万多人驻扎在梁飞川，长枝率领3000精锐骑兵在夜间袭击敌军营地，杀死俘获2000人，缴获羊马几万头，赞婆等人单骑逃跑。提拔长枝为大使，又赏赐物品400匹。长枝认为河源军正当敌军要冲，想增加兵力镇守，又担心运输的费用，于是远距离设置烽火戍守70多处，开垦营田5000多顷，每年收获100多万担粮食。开耀年间，赞婆等人驻扎在青海，长枝率领10000精锐骑兵袭击并击败了他们，烧毁他们的粮草储备后返回。长枝在军中7年，吐蕃非常害怕他，不敢再成为边境祸患。四圣元年，升任左武卫大将军，仍然检校左羽林军。垂拱二年，突厥侵犯边境，命令长枝率兵抵御。追击到梁井，忽然遇到3000多敌军，长枝看到敌兵争相下马穿铠甲，就率领200多骑兵亲自冲锋直冲敌阵，敌军于是丢下铠甲四散而逃。不久大批敌军到来，等到天色将晚，长枝命令砍伐树木，在营中点燃火堆如同烽燧。这时东南忽然刮起大风，敌军怀疑有救兵接应，于是狼狈连夜逃跑。因公晋封为燕国公。垂拱三年，突厥入侵朔州，长枝又担任大总管，以李多作、王九言为副将，追击到黄花堆，大破敌军，追击40多里，敌军四散逃往漠北。当时中郎将篡宝璧上表请求穷追残余敌军，皇帝命令长枝与宝璧会合，远远的作为声援。宝璧认为打败敌军在朝夕之间，贪功先行出击，竟然不与长枝商议，于是全军覆没。不久被周兴等人诬告陷害，说与右阴阳将军赵怀杰等人谋反而被关进监狱，于是上吊自杀而死。长枝曾经有骑乘的马被士兵损坏，副使牛师蒋等人请求鞭打那个士兵。长枝说怎么能因为损坏私人的马就处罚官兵呢，最终赦免了那个士兵，前后所得的赏赐金帛等都分给将士。到他死时，人们非常惋惜他。李多作，世代是漠河酋长。 多做骁勇善射，意气昂扬。年轻时因军功历任右御林军大将军，前后掌管禁兵，担任北门宿卫20多年。神龙初年，张柬之将要诛杀张毅之兄弟，拉拢多作参与谋划此事，对他说：“将军在北门几年了？”回答说：“30年了。”柬之说：“将军机中鼎食，金章子寿，显贵宠幸当世，地位在武臣中极高，难道不是大帝的恩德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是的。”又说：“将军既然感激大帝的特殊恩泽，能有报答吗？大帝的儿子现在东宫，逆贼张毅之兄弟专权，早晚危险逼迫，宗庙社稷的重任，对于将军来说，如果真能报恩，正在今天。”多作说：“如果是为了王室，听从相公驱使，终究不顾妻子儿女的性命。”于是立即引天地神奇作为誓约，言辞气概感动人，正义之色表现在脸上。于是与柬之等人定计诛杀张毅之兄弟，因恭敬封为辽阳郡王，享有10封800户，又任命他的儿子李承训为卫尉少卿。同年将要举行太庙祭祀，特令多作与安国相王李旦同乘辇车家事。监察御史王迪上书劝谏说，私下认为赴庙的礼仪在于尊崇祖先奉祀先人，肃静的仪式岂能只亲近亲人和有德者。见到恩赤命令安国相王与李多作同车陪乘，况且多作是夷人，对国家有功，只可加以宠爵，怎能让其逼奉至尊与皇帝之弟并驾，与我们的君主同车，实在担心天下之人对此不满。从前汉文帝让赵檀同车，袁盎福在车前说：“我听说与天子共乘6尺车舆的都是天下豪杰。”如今汉朝虽然缺少人才，陛下为何偏偏与受过刀具之刑的人同乘？于是斥退赵檀，让他下车。多作虽然没有赵檀的污点，但也不是倾向之重，自己不加反省，没有听说他坚决推让，难道国家缺乏良辅，再没有别的人了吗？史官所记载的将留给后世。为什么袁盎能直言劝谏，唯独微臣做不到？希望陛下详细选择。皇帝对王迪说：“多作虽然是夷人，但因为他有功，委以心腹，特令陪侍车辇，你不要再说了。”解闽太子李仲俊杀武三思时，多作与羽林大将军李千里等人率兵跟从。太子命令多作先到玄武楼下，希望皇上询问杀武三思的用意，于是按兵不战。当时有功为令杨思绪在楼上侍奉皇帝，请求抵御他们的先锋。多作的女婿羽林中郎将野忽利担任先锋军总管，杨思绪拔刀杀了他，兵众大为沮丧。多作不久被左右所杀，并杀了他两个儿子，抄没其家。睿宗即位后，下旨书说：“以忠报国是典册所称道的，感念正义而捐躯，名节就在于此。”已故右羽林大将军、上柱国、辽阳郡王李多作是三韩的贵种，百战中的英雄，受宠于禁营，忠心于王室，依靠这份诚信反而陷入诛杀之祸，依赖神明重新清除奸邪，追念他的美好功业，深和褒奖尊崇，应当追赠他死后的荣光，以恢复他生前的职命，可以恢复旧官，并赦免他的妻子儿女。李四业是京兆高陵人，身高七尺，壮勇无与伦比。天宝初年，应募到安西，频繁参加战斗，当时各军刚开始使用陌刀，都推举四业擅长，每次担任对头，所向必破。节度使马林察知道他的勇健，每次出兵都让四业参与，多次升迁至中郎将。天宝七载，安西都之兵马使高先知奉诏统帅军队，专门征讨薄虑，挑选四业与郎将田真为左右陌刀将。当时吐蕃聚集10万军队在梭勒城，占据山势，凭借水流挖断崖谷，用木头筑城。先知在夜间率军渡过信徒河，突然到达城下。先知对四叶和田真说：“不到50就必须攻破此贼。”四叶率领步兵手持长刀进攻，山上抛下的雷木石块遮蔽天空而下，四叶独自举着一面旗帜在绝险处率先攀登，众将因此一起跟上。敌军没有料到汉军突然到来，于是大败，填满溪谷，投水淹死的10有8-9。于是长驱直入到薄绿城，擒获薄绿王、吐蕃公主，砍断藤桥，派3000士兵戍守。于是 福陵、大石等72国都归附朝廷，纳贡朝献，这是四叶的功劳，由此被授予右威卫将军。天宝十载，又随从平定十国以及攻破九国湖和背叛的突骑师，因跳荡之功加授特进兼本官。起初先知欺骗十国王约定和好，却率兵袭击攻破十国，杀死老弱俘虏壮丁，夺取金宝瑟瑟驼马等，十国人嚎哭，于是掠夺十国王东行，陷于阙下。他的儿子逃难奔走，告知个胡国，各胡人愤怒，与大师联合谋划，将要攻打四镇。先知恐惧，领兵20000深入胡地，与大师交战，先知大败。恰逢夜晚，两军收兵，先知部众被大师杀死，存者不过数千，形势窘迫。四叶对先知说，将军深入胡地，后方断绝救兵，如今大石战胜，各胡人知道后必定乘胜联合起来对付汉军，如果全军覆没，四叶与将军都被贼人所俘，那么谁回朝报告主上？不如快马退守白石岭，早做逃跑的打算。先知说，你是战将，我想收集残余，明天再战，期望取得一胜。四叶说，愚者千虑，或有一得，形势如此危急，不可固执，坚决请求行动。先知听从了，道路狭窄，人马鱼贯而奔，恰逢拔汉那兵众先逃跑，人和驼马堵塞道路，无法通过。四叶手持大棒在前驱赶击打，人马应手都被打死，胡人逃跑，道路开通，先知得以免死。先知上表奇功，加授骠骑左金吾大将军。等到安禄山反叛，两京陷落，皇上在灵武诏令四叶赶赴行在。四叶从安西统领部众万里而来，威令整肃，所过郡县秋毫无犯。到凤翔夜见皇上，说今天得到你胜过几万军队，事情的成败实在在于你了。于是与郭子仪、仆固怀恩等人常作为犄角之势的先锋将领。四叶每次手持大棒冲锋，敌军纷纷溃败，所向无敌。安禄山叛乱时，东西两京尚未收复，唐肃宗在凤翔。至德二年九月，李四叶跟随广平王李处收复京城，与叛军在相基寺以北展开大战，西边靠近风水，东边临近大河，十里之间军容不断。李四叶当时担任镇西、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，作为前军，朔方右行营节度使郭子仪担任中军，关内行营节度使王思礼担任后军。戈矛战鼓，震天动地，距离叛军数里，摆开长阵等待敌人。叛军将领李归仁起初率领精锐多次前来挑战，我军用弓箭密集射击追赶，叛军大举涌来，逼近我军追兵，突入我军营地，我军喧哗混乱。李四叶对郭子仪说，今天的情况，如果不以自身为敌，在阵前决一死战，拼死以求一线生机，否则我军将没有活口了。于是李四叶脱去铠甲，赤身搏斗，手持长刀站在阵前大声呼喊，挡在李四叶刀下的人马都被砍碎，杀了十几个人才稳住阵脚。前军将士都拿着长刀冲出来，像城墙般前进，李四叶率先冲锋，拼死奋战，所向披靡。这时叛军先前在军营东边埋伏了兵力，侦察兵发现了这一情况，元帅广平王分出回合精锐士兵，命令他们攻击埋伏的叛军，叛军将领大败。李四叶从叛军营后出击，与回纥会合，内外夹击，从武士到有时斩首60000级，填埋沟壑而死的占2/10。叛军首领张通儒、安守忠、李归仁等收拢残兵，向东逃往陕郡。安庆绪又命令严庄率领数万人奔赴陕郡，协助张通儒等人抵抗官军。广平王、郭子仪、王思礼等大军驻扎在陕城以西。李四叶与郭子仪在新店遭遇叛军，奋力作战，交战几个回合，我军出胜后败，李四叶急忙应对接战。回纥军从南山望见官军失败，拖着白旗冲下山，直插叛军背后，穿过叛军阵型，叛军阵型西北角先被攻陷。李四叶又率领精锐骑兵向前攻击，里外齐头并进，叛军大败，逃往河北。郭子仪于是收复东都洛阳。李四叶因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、卫尉卿，封为国国公，十封十邑200户。 乾元二年，诸将一同围攻象州，当时修筑堤坝引漳水灌城，过了一个多月，城池未能攻破。这时军队没有统帅，诸将各自保全自己，士兵没有斗志。叛军每次出战，李嗣业都身穿铠甲冲锋陷阵，冒着刀锋箭矢被流箭射中。几天后伤口将要痊愈，躺在帐篷中忽然听到筋骨之声，因而大声叫喊，伤口中喷出数声血洒在地上死去。皇上闻讯震惊哀悼，叹息惋惜了很久，下诏说面临危难不顾自身是为臣的大节，追念功劳加以追赠是治理国家的常规。已故魏卫青兼怀州刺史，充任北庭行营节度使，国国公李嗣业品性深沉厚重，心怀忠烈，有匡时旧事的勇谋，有平定祸难的远见，长期在边疆任职，历经各种使命。自从凶贼作乱，中原不安宁，他怀着感激忠诚之心，统领骁勇果敢之众，亲身抵挡箭矢，屡立战功，壮烈的节操值得嘉奖，将谋取百战百胜。忠诚未能完全施展，空留遗恨于九泉，想起他的功劳深感哀悼。为国事而死，礼制上应当增加恩荣，应追赠列土封王，以广世中的恩义，可追赠为武威郡王。其丧事附赠及葬事所需，有关部门加倍于常规，仍令官府提供灵车，按程送还家乡。尤其子李左国继承官爵，十封十亿二百户。白孝德是安西的胡人，骁勇强悍有胆力，乾元年间在李光弼部下担任偏将副职。史思明攻打河阳，派骁将刘龙先率领五千铁骑临城挑战。刘龙先倚仗自己骁勇敏捷，抬起右脚放在马颈上，谩骂李光弼。李光弼登上城楼观望，回头对诸将说，谁能去取他的首级？仆固怀恩请求前往，李光弼说，这不是大将该做的事。依次挑选其他人，左右说白孝德可以。李光弼于是召白孝德上前，行吗？白孝德说行。李光弼问，需要多少兵马？白孝德说可以独自前往。李光弼认为他勇敢，最终问他需要什么，回答说希望挑选50名骑兵在军门外作为接应，并请大军擂鼓呐喊以增强气势，其他不需要。李光弼拍着他的背送他出发。白孝德携着两只矛策马横渡河水，渡到一半，仆固怀恩祝贺说胜了。李光弼说还没到达，怎么知道能胜？仆固怀恩说看他驾驭马匹从容自在，可以万无一失。刘龙先见他独自前来，很轻视他，脚仍不放下马颈。白孝德逐渐靠近，将要行动时摇手示意，好像让他不要动。刘龙先猜不透他的意图，于是停下。白孝德喊道，侍中让我传话，没有别的。刘龙先走到十步远跟他说话，又像先前一样亵渎谩骂。白孝德停下马寻找机会，瞪大眼睛说，贼人认识我吗？刘龙先说，谁啊？白孝德说，我国家的大将白孝德。刘龙先说，这是什么猪狗？白孝德发声怒喝，持矛跃马与之搏斗，城上擂鼓呐喊，50名骑兵随即跟进。刘龙先来不及放箭，环绕堤上逃跑。白孝德追上，斩下首级提着回来，贼众大为惊骇。此后白孝德累积战功，官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、敷方兵宁节度使，历任检校刑部尚书，封为昌化郡王。殷嘉南离职，服丧期满后恢复原职。大历14年九月改任太子少傅，不久去世，时年66岁，追赠太子太保。使臣说，历代武臣中壮勇出众的人有很多，但节操品行激励世俗的人却很少，更何况蛮夷之人呢？如冯盎智勇双全，坚守节操；杜某廉洁谨慎知足；苏尼施施恩惠，始终清正谨慎。凡是领兵打败吐蕃、吐谷浑，是勇，心如铁石，是忠，不解除万军的官职，是恕，阻止延陀的联姻，是智，赦免高突伯的死罪，是实，立大功居高位，日夜不懈怠的人，气必合力算得上。常知以司马宽恕官兵，与将士均分赏赐，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。张多作忘身许国，白孝德壮勇立功， 都是三军中的豪杰，难道能说九夷之地鄙陋吗？李四业竭力辅佐忠心，最终死于国事，不能与他伦比并列啊。赞语说，君子居住的地方，九夷之地也不鄙陋。壮烈啊，李四业，谁能超过他？